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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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乃当知，是善男子，穷诸恨恐，一时还语，一念生灭，而以寂灭精妙为语，乃至被涅槃成生外道种。这是十一庚科第二，别名法相。这个是在如来分别说明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色印，色印在这个色印境界之中啊，所发的十种相状。那么这一颗分为十颗，第一颗因所引者，乃至第十定性也叫。那么第一颗是属于这个因所引止，那么这也是属于修学圆通，这个在这个三昧之中啊，在这个十应取义之中而修学这个三昧。那么怎么叫做因所引止呢？那么他认为这个十应是为万法之引，所以叫做引。那么他认为此十应之引呢，是属于常住，万法呢就是属于无常，所以叫做引所引者，也就叫做非引即引的意思啊，叫做引所引者。若乃当知，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就是佛在这个起始讲解这个实印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警告，是警觉矜持的意思，就是当知，那么你应当觉悟，应当是了知。所以在这个实印取义之中修学三摩地呢，那是特别的维系，要很小心谨慎才可以啊，不着这个魔力啊。是善男子，穷诸恨恐，以舌还语。那么这几句话呢，就是解说前边那个行印文的意思。说四山男子，是就是指的在行印之中修学圆顿止观的这一个山男子。那么他呢，已经把这个行印十种境界可以破除了啊，不着这个行印十种这个狂结，所以就是山男子。穷诸恨恐，以舌还语。那么他呢，可以说在这个圆顿止观禅定之中啊，穷尽的研究，恨恐恒就指的恒印。那么讲这个恒印研究修学之以恐悟，也就是讲这个身心世界生灭之相呢，已经完全把它消灭了，已经把完全把它破尽了，叫做穷诸恨恐，也就穷尽心印，那么一切皆空了。以舌还语，既然把这个心印已经破除了，那么就归到这个实印之中。然而呢，对于这个实印虽然现起，归还于实印之中，那么也可以说是叫做返本还也，还归于实印。那么为什么叫做还呢？ 因为这个五蕴升起啊，有序之处是写有十蕴，然后这个行蕴、想蕴、受蕴、识蕴。假设破除这五蕴呢，要写有这个处的这一方面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还归到识蕴。所以就是一识是还语，已经还归到第八识的本语了。以灭生灭，而以寂灭是精妙为语。那么以下呢，这正是说明这个识蕴之中的境界。以灭生灭这一句，那么也正是说明啊，已经破除行蕴这个切其实这个切了生灭之性的，就是一灭生灭。也就好像前面所讲啊，这个杂杂越性，性如越乘，一乘越息，就如波澜蜜，就如这个波澜蜜呀，化为一乘水。所以把这个行蕴灭尽，识蕴歇起了，就是一灭生灭。而以寂灭精妙为语，然而呢，对于这个识蕴取义之中，对于这个识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识蕴它是一种属于一种寂灭之性，是寂静清净，是寂灭之性。那么它就如同那个寂流水，虽然有这个微细的生灭呢，而感觉不到。所以而对于这个识蕴这个寂灭之性呢，精妙未语，虽然识蕴歇起，但是妙境这个明心呢，尚未至于究竟圆满，究竟是这个自己。所以这精妙未语，这个精妙呢，就是指的这个如来藏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识蕴它是生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，如来藏性呢，那是出禅，已经离开了生灭。所以虽然在这个地方识蕴歇起，但是并没有究竟，就是未能够圆满究竟之己。虽然在这个地方精妙未语，可是呢，在这个这种境界之中呢，能令即身根格合开，一以释放诸类是同居啊。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在这个识蕴之中啊，这一种这个境界状况，能令那个就是说能够使令我们自己这个就是这个修学禅定这个行者，那么自己这个神根，那么这个神根呢，就指的戒闻修长觉知，不是指的这个浮尘根，指的这个圣意根。那么这个六种圣意根，最初的时候原以一精明是分成六合合，那么这是属于六根呢有所隔开，有所障碍，而不能够融通。现在呢，这个戒闻修长觉知这种障碍隔开呢已经除去了，那么就六根呢就给互用，那么开合呢也成就，也就是说开六根为一根之用，开一根为六根，就合六根为一根之用，开一根为六根之用。你好像在这个境界之中啊，我们的眼根不但是能戒不但是眼根能戒，而且耳鼻舌身意呢悉皆能戒。譬如我们这个意根名字为止，而眼耳鼻舌身意呢，而眼耳鼻舌身呢悉皆能止。所以就是合六为一之用，开也成六之用，就是根格合开，那么完全成就了。其体没有这个隔碍，其用呢就能够互通，这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啊。那么以上这两句呢，就说明自己这一方面六根是开合成就。那么下边呢，也以释放诸类同觉，不但是自己开合成就，也以释放这个凡圣 都可以是这个同一这个直觉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句这两句上面呢，就是了知这个行拂众生三无痴的这个意义。因为我们这个第八识呢，它是尽虚空别法界，数穷三际横别十方，所以它呢是也能够以十方十二类的众生，并且这个四圣六凡叫做诸类同觉，以这个十二类众生四圣六凡是同一觉知，那么可以说是同一个戒闻修成觉知之性。那么此修戒闻修成觉知之性，这个性呢就是第八识，由这个第八识随顺这个六根而成了这个戒闻修成觉知。现在把这个戒闻修成觉知还归于这个十经圆明一性，叫做诸类同觉。那么诸佛呢也是如此，九佛这众生呢还是如此。所以诸佛与众生呢完全相同，叫做诸类，是表示这个十法界同觉，是同为一个觉知，就是皆闻修成觉知之性。觉知同闻能若越狱，那么上边这个觉知呢可以说是彼此众生呀，这个觉知呢，那么互通是闻合。那么我的第八识数穷横别，那么十方三世诸佛以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呢，他的这个第八识呢也是数穷三际横别十方，所以叫做互通闻合，能入越狱。那么假使在这个时候啊，那么就是说前面这个四因三受相行已经破除了，现在已经归于还到这个第八识中了，就是能若于越狱。这个越狱呢正是指的第八识。那么这个越字呢就表示这个十法界是普的，普界呢是互含互杀，叫做越。这个下面这个越，这个越呢就是它是为万物呀所寄托之时，因为尤其第八识呢升起这个身心世界一切的万物，叫做行印响印受印识印，全部由此第八识而升起，那么它是这个第一能变，所以叫能若越狱。那么以上呢这正是说明这个第八，在这个第八识之中啊，在这个识印其意之中，虽然能够锐越狱呢，但是仍然在禅，而并没有离开这个生灭之法，因为第八识它生灭与不生灭合合。如果自己能够假功进步呢，那么是以这个前期的生灭之法脱离呢，那就是这个第九识，这个八净识。人所归立真常因生圣劫者，那么下边呢这正是啊，就在这种境界之中呢他升起了这个歧途，那么就升起这种这个邪执，这个执着。所以然以这假释杀染这一个修行修学禅定之人，所归指什么呢？就是指由这个破除前四因而归到这个第八识的识因，立真常因。那么他就把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这个第八识呢，立为真常法性之正因了。那么这正是属于错误。这个因呢，正是我们所依止所住的地方，那么他以为这个地方呢就为之结果了。那么既然以此而为之结果的话，所以他就不能够了得这个实印呢，仍然是一种虚妄 往向跌倒为引，那么他把此把这个地板石呢立为这个正常之引，就立为这个不生不灭之正引的圣洁者，那么他就以此呢升起这个属圣之洁，那么或者这个属圣之物洁，其实属圣之物洁呢也就属圣之邪洁了。那么又在呢这个石印极明之性呀，虽然现起，但其这个真经妙明尚未这个发光，也就是说还不能够升起它这个作用，仍然在这个石印区域中被它盖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不应当升起这个圣洁，如果真的升起这个属圣之洁呢，那就随邪洁了。世人之多引说引者，那么世人就是这个修学圆通修学止观之人，因此呢他就是多在这个引说引者之中。这个世人本来非是不生不灭之人，那么他就以为虚妄而为这个世人是属于这个正常不生不灭之人，是非引即引，所以叫做引所引之。那么他就不能够了解这个实因仍然是属于这个妄相虚无，体性是本体，事物真实之法，他只是一个真妄的合合，成为这个恶了一时而已。他也是属于引业合合假有之法。说辟迦罗说归明地成其伴侣，那么下边呢就说他就堕在这一类之中。为什么他堕在这一类之中呢？因为他这个执着嫉妒呢和他是相似，所以叫做说辟迦罗，这是外印度话，反正我国呢叫做这个黄法的外道。那么他呢是皈依梵天啊，那么前边这个他用这个梵天这迷惑于恶难呢，就是这一类的外道。说归明地，这个说归呢就一切众生呢为能归，明地呢就为说归，那么这个明地呢就是写那个外道所讲那个明处啊，那么一切众生呢就是能归，明地呢就为说归，那么这一类的所知所见，这一类的执着呢，那么这一位修学圆通之人呢成其伴侣，就和他呀成为这个伴侣，也就等为是同一同归一类了。弥佛菩提王是指戒，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他本来是修学圆通，目的就是成就无上的菩提，可是呢中途那么在这个第八是十印之中啊，而迷失了这个无上菩提。是王弥佛菩提王正王舍之戒，那么不但是迷失了这个果的，而且在这个因地之中啊，所修这个圆通他的正知正戒呢也已经忘失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词这个非因是即因，叫做因所因止，所以叫做弥佛菩提是王是止戒，是名第一离所得心成所归故。是名就把他的名字说出来，第一那么这是因为他就排在最初，所以叫做第一啊。离所得心，那么他就离这个第八是这个十因呢为不生不灭之因心的，这正是属于非因叫的即因，成所归故。那么他就别以为此这个这个实因，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这个实因呢为究竟妙觉之其果了，那么这正是属于非果而即为果，是违约约通被涅槃成。那么违背了这个自己 所修之圆通。那么这个圆通呢，正是属于这个成佛之因。修学圆通正是成佛之因，那么把这个正因呢失去了，被涅槃成。那么这个修学圆通目的就成就这个诸佛是大不涅槃，那么结果这个果当然也违背了。所以叫做悲是涅槃成。那么本来自己修习圆通的目的就是要将要啊证得这个大不涅槃啊。那么前面所讲呀，这个以涅槃体将大明悟，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又复入于生死。为什么呢？而又入于外道之中，所以就是生外道中。而重复又升起这个外道之种性。那么原本发心人修习圆通，这可以说看作福祉，这正是一个福祉。那么现今呢，反而升起这个外道之种性，那么就是断灭福种呀，而成为外道之种性，那么殊为是可悲了啊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很这个惋惜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假使你能够这个小心谨慎，不被他所迷呢，那么就不会这个横踏踏错走入歧途。俄乃有善男子，穷诸恨空，一灭生灭而以寂灭精妙为语，人以所归难为之体，乃至生大慢体，我别曰种。那么这是以这个行止课第二，能非能止。那么这一个修学圆通观恨之人呢，那么他执着这个实印呢为能生之印，这个能。那么一切众生呢皆是我所生，其实一切众生呢那么他知道一切众生皆是我所生，也就是实印所生起来。其实实印呢，那么并不是能生。那么众生呢，亦非那么众生呢，亦非是能生。那么其实实印非为是一个能生哦。那么众生呢，亦非不是这个所生的。那么这个实印是非那这个实印呢，是非能而忘记为能，所以叫做能非能之。俄乃有善男子，穷诸恨空。那么这两句呢，正是讲这个前面的啊。那么这个同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，以灭生灭而以寂灭是精妙为语。这个以灭生灭呢，下面这正是说明这个实印的境界啊。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心印这个生住一灭的气流呢已经灭除了，而以寂灭精妙为也，就是说虽然归还到这个第八识这个实印之中，可是呢精明妙性呢没有能够究竟的圆满，就是精妙为语。人以所归乃为之体，那么以下呢这才是说明他这个所升起的这个执着。然以所归，那么这个乃为自体这两句，那么同前边那一课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这个上一课他是执着我们这个第八识为所归所托之处，因为把这个前边事情已经破除了，归还到这个第八识中来，叫做所归所托之处。那么这一刻呢，他正是把这个实印，这第八识这个实印揽为自体。那么这两个就是前后不同的地方啊，前边是所归之处，那么这一刻呢是揽为自体。所以是 这个然一说关于来问自体，这是啥然？把这个第八识这个实境，然取于此实境，以为自体。这个自体呢，就是表示自己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认为他呢，就是这个第八识呢，就是藏性。其实如来藏性呢，那是出彩，第八识呢，仍然是以这个不生命合合的。所以这是也是这个妄认了啊、那么他既然妄认这个第八识就为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自体的话，所以下面就解释了：尽虚空界十二类内，所有众生皆我神中是一类，是流出生圣劫者。那么既然他确认这个第八识为如来藏性，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数穷横遍以释放这个第八识呢，它是尽虚空是变法界。那么在这个尽虚空变法界之中啊，十二类内，即十二类这个就是这个乃至这个是非有是非无是，十二类众生之内，所有众生，这个所有下面这个所有众生这一句呢，即包含每一类之中啊，都有这个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就好像这个人类啊，无量无边的人类，鸟类这个畜生之类，无量无边的畜生，就是每类之中所有的一切众生，皆我神中是一类流出。那么完全是属于我身之中，这个我身之中指什么呢？它就是第八识一类流取。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呢是属于这个所流出，第八识呢为这能流出。所以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生圣解者，因此呢他就以这个第八识呢升起这个殊胜的误解。其实这个殊胜的误解呢，也就是属于这个邪解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第八识它只是属于这个能变性的，那么不应该以把它呢认为是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但是呢他确认就是生圣解者，那么他就说这是我一定是这个能生，比一切众生呢非是能生。世人之惰能非是能者，那么世人也是修学圆通之人，是之呢因为他这一种这个见解，因此就堕在这个能非能执之中。那么他认为这个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执着这个实境为能生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呢非是能生者，所以就是堕在这个能非能执之中。那么既然他有这种见解，也就多以这个下边这个这一类这个魔道。所以说摩西首罗谢五别神成其伴侣，这个摩西首罗呢翻译是意为这个大自在体。那么这个大自在体呢，它是在这个世界的天顶，那个六一体是属于薄心啊，它是属于自在体。那么这个大自在体呢，它是在这个世界的天顶。那么它有这个三母有八辈，它取的呢是这个八牛，那么它手中所支持的呢是这个浮尘八世的浮尘。谢五别神，这个谢五别神呢就是指这个大自在体他所执着他所嫉妒的，因为他认为啊在自己这个神中啊能够现出无量无边的众生之身。那么无量无边的众生之身呢，他不能生我能生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啊，那么他是这个最初，那么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随始祖，他能够生一切众生，世界随一切众生呢都是他生的。那么这一位这个恒者修学禅定之人呢，他执着这个实印能够生彼十二类一切众生，那么就以这个摩诃首罗提所执着所嫉妒的呢刚刚的相似，所以说成其百里。那么也就以这个大智者体这个魔王体呢作为他这个伴侣，作为他这个同类。弥佛菩提王舍之戒，因此呢就弥舍诸佛所得的无上菩提，而归入于这个魔类。王舍之戒也就王舍了因地之中所修这个圆通正知正见这个横门，那么成就成为这个大智者体的伴侣。是名第二，立能为心成能识故。立能为心也就随业，那么随着他建立这个实印，为能够生一切众生，能够杀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也正是随这个非因而即因，成能识故，而且呢他也认为他执着我能够留出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之事，也能够成就一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生死之果。那么这正是随非果即果。唯曰圆通被涅槃成，那么这个唯曰圆通呢就是说违背了自己这个小学圆通的正因，被涅槃成，背着背了这个大圣所证的这个大般涅槃之成，也就是说王舍了果地所证，生大曼体我必也种。那么和这个大曼体呢就是指的这个大智者体，为什么呢？以彼天所执着嫉妒的相同，所以归其一类。我别一种，那么就记着我身呢是周遍于十方虚空。这个圆种呢，就是他那个圆满含摄一切这个十二类众生，叫做别一种，因为他能够生这个十二类众生。那么怎么叫做这个大曼体呢？因为这个大智者体，也就是这个十九境体，这个大智者体，他升起这个我慢，那么他怎么呢？他执着我能够生一切的众生，那么我为始祖，那么他是属于这个第一个，这个为这个十二类众生之中呢，他是属于第一，他能够升起十二类众生，他是属于这个始祖，所以他。因为他能够生十二类众生的关系，所以他生起这个大慢，因此嘛也就称他为大慢体。其实大慢体呢就是这个大智者体。那么他也自己知道自己这个是周遍虚空，是圆满一切。那么现今这个修学圆通的恒者呢，悟记这个第八识，如此呢也就同他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成生大满体也是无二别圆种。那么也还有人这样的问啊，你好像我们这个第八识字体，那么它虽然是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，可是呢那么它呀是流出一切万法，因为一切万法呢都是以第一能变第八识而变起的，那么这个以佛所说这个这个万法为实的道理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么佛说这个万法为实的这个道理啊，这说明这个万法呢都是如幻如化，这个五性也生，也生五性的这种道理。既然也生五性， 那么五行也生，它生根本就没有生。那么所以说这个唯识的道理是唯心是无境，它说明一切的外境呢完全是这个没有的，完全是第八识所变起的。既然为第八识所变起呢，所以叫做唯识无外境。那么这种这个执着嫉妒呢，它是实实在在有这个第八识，也实实在在有外面的一切万法。所以同佛所说这个唯识唯识的道理呢，那完全是不同。有善男子穷诸恨空，一灭生灭而以寂灭精妙为语，然以所归有所归矣。乃至这个被涅槃城生道月中，那么这就属于这个行止课第三常非常之。那么这个常非常之呢，这也是这个圆通恒者。那么在此十应区域之中啊，那么他误认为这个是属于这个真常之解。那么第八识呢是属于真常的。那么我及一切万法呢，皆非是真常。那么第八是为真为真常，那么所生一切万法，就是属非常，就是属于无常的呢。那么他升起这种的执着，有善男子穷诸恨空，一灭生灭而以寂灭是精妙为语。那么这个同前面还是一样的啊。然以所归有所归矣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才正是啊，是他自己所升起的这种执着，这种的嫉妒。那么这两句呢，也和这个上课的不同的地方啊，你就好像上一课吧，他是这个揽取这个第八识而为之体，那么这一课呢，那么他就说以这个所归这个实应呢为我所诡异之处，那么这和前边的是像，那么前边是揽归之体，那么这个呢是为这个我所诡异之处，那么这正是和前边不相同的地方。然以所归，然即舍然，舍然对于这个第八识的实应，那么把这个第十应十把十应认为它是究竟所诡异之处，叫做有所诡异，为究竟所诡异之处。那么既然第八识为究竟所诡异之处，那我们就不需要诡异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了。因为这个造性它是出尘，那才是真正的法身，第八识仍然是以这个生命合合的，那么第八识它不是我们真正所诡异处，那么误认为所诡异处，知以身心穷彼流出，十方虚空邪气升起。那么知以，那么既然来到这个身心区域之中啊，仍然比神印之所盖覆的时候，那么自己啊就怀疑自己，怀疑自己这个身体，那么怀疑自己这个心，这个心意，这个识，这个心意识，完全呢都是从这个神印之中之所流出。那么这个可以说不但是我们自己这个神心是从神印之中流出，那么这可以说也说明这个神印而那个神我啊，这神心呢，那么下边呢不但是神我的神心，而且呢这个十方虚空，以这个十方虚空之中所有的世界，以这个十方世界之中所有的万物，邪气升起，完全皆是实印之所升起的。 那么在这一刻正是这个修学圆通的恒者呢，他说这个升起的执着，说升起的嫉妒。今以读起转，今以读起所学六地转真长生无生灭际也。那么既已，那么既然就对于这个第八识这个实性，它能够升起我们的神性，也能够升起这个世界虚空世界一切的万物，那么可以说神性世界一切万物呢，都是第八识实性之所升起的。那么所以说所学六地都是他说这个所学所留所出之地。那么这个学呢，也就是出啊，所留持之地。那么既然这个神行世界都是第八识所留出来，那么他就把这个第八识呢转为这个真常这个法性之界，把这个第八识呢转为这个无生无灭这种虚空之界。那么既然第八识就是属于不生不生不灭之因性呢，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再求这个如来藏这个不生灭之性了。那么这正是他这个误解的，因此呢，那么他就便知这个实性转为这个真常之法身，这以此实性转为这个无生无灭之六界，转为这个地身这个是就是以这个不生不灭为这个真性，为这个因性呢。其实这个实性呢，它只是啊流解不解，就如同那个急流水一样。它并不是没有这个生灭维系的动向，只是它这个生灭维系的动向呢，我们这个初心大意而不能够见，并非是无流，也并不是没有生灭，那么它是误解而为这个无生灭这个不生不灭之解。在生灭中着即常住，既或不生是一米是生灭，在生灭中，那么在这个第八识实性，它是是有种维系生灭这种动向之中，着即常住，那么它就一些着日记着这个第八识为常住这个真性，常住这个佛性为这个如来藏性。那么既然这个而记得这个第八识为这个真常佛性，那岂不是迷惑呢？说几乎不生是一迷生灭，那么他既然迷惑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个真如是不生不灭，他不但是迷惑这个藏性不生不灭一迷生灭，而且呢他又接着迷惑这个实印维系的生灭呢，他也迷惑，这正是属于跌倒了。因为这个实性它本来是有这个维系的生灭，他也迷他而为不生灭。那么岂止不认识这个真如佛性呢，而且连这个第八识他也不认识。愿助沉迷深圣洁者，那么他就要这个安心就居住在这个第八识之中，认为这个第八识呢就是真常之心，就是不生灭不生不灭之因心了。神迷，所以这个神神之说迷，迷什么呢？就迷这个第八识为不生灭之心。那么他就安住于此而不前进了。所以这个实印呢，它完全是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，名字为这个恶来也是啊，并不是这个真常不生灭之性，所以必须要灭去这个一份这个生灭之法呢，破除这个合合的实相，灭除这个相续的心相，那么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这个常住真心。生圣洁者，那么就在这个地方而升起这个殊胜之己，认为他就常住不生灭之法的话， 四人之多啊，是常非于常者。四人呢，那正是修学圆通之人之多，那么就一定是多在这个常非于常者之中。那么以这个实境为真常，那么我即一切万物呢，虚空世界万物呢，那是属于非常。那么这也正是非常即常，所以叫这常非于常之，这正是入于这个邪界邪之之中了。即自在体成其伴侣，那么即自在体呢，这正是下边他说堕入同类之中的这一类。这个自在体也指什么呢？就是指这个六欲体这个魔王薄寻的。因为六欲体的这个魔王薄寻呢，他只得自己呀为能生，万物呢一切众生者为所生。能生者呢，这是属于常住；所生者呢，这是非常住，这是属于生灭的。那么现今而今这个修学禅定之人，那么他所记这个常非常指呢，以这个自在体所指的嫉妒呢，完全是一样。因此呢，也就成其伴侣，以这个薄寻魔王呢，同为是一类了。弥佛菩提是王舍之戒，因此，那么既然入魔类，所以这是弥了诸佛无上所得的菩提。王舍之戒既然指着这个比自己。